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》。我们上次学到第74句，还没有讲完。好学近于智，力行近于仁，知耻近于勇。知思三者，则之所以修身。之所以修身，则之所以治人，之所以治人，则能成天下国家矣。这句话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十《孔子家语》。首先，我们看好学近于智。好学，古人所学的呀，是圣贤之道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学的是知识，是技能。好学近于智，因为这个智慧啊，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性本有的。通过学习，是把这一个智慧开发出来，所以这里讲近于智。那好学，首先要向老师学习，所以必须有尊师的态度。不尊师，则没有办法体悟到大道，也没有办法开发自性，也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明德。所以学记上说，凡学之道，言师为难，师言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之敬学。这个学啊，在说文解字上解释，学觉也，孝也，后学习孝先觉之所为也。这个学呢，就是觉悟的意思，效法的意思，是后觉悟的人向先觉悟的人效法他的行仪，效法他的心行。所以老师呢，就是先觉悟的人，弟子就是后觉悟的人。弟子拜师的目的就是为了求觉悟，而这个觉悟智慧是本性本具的，再圣不增，再繁不减。那么向老师学呢，是学习老师啊，获得找到回归本性的方法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觉悟是自性本具，所以必须从真诚恭敬心中才能够求得。所以印祖说呢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那么对于老师呢，就不能够不尊重。那我们看到古人呢，都是从礼上啊来保证尊师重道的落实。比如说古人到私塾读书，是由父亲带着，家长带着，然后啊，先冲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像行最重礼。这个最重礼在古代呢，就是三跪九叩首的礼。这样之后啊，请老师上座，老师坐定之后呢，这个学生的家长再带着学生对着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。那我们想一想啊，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家长，自己最尊敬的人，对老师行如此之重的礼，他对老师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？他对老师啊，一定会升起敬重之心，对于老师讲的话就不敢不遵从，所以尊师才能够重道。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呢，不明白这一点了。学生在学校啊，被老师说的稍微重了一点儿，回去啊，就告诉家长，家长就不满意，他就去找校长，校长再去找老师。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这个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，老师也不愿意给他指正过来， 一味的在家长面前夸赞他，因为不想找那个麻烦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个老师在上面啊，接受了学生家长带着学生给自己行的最重礼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他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会不会坐在这里觉得很得意？你看我是老师，他们都给我行这么重的礼。这个老师坐在上面啊，是非常的恭谨，非常的战战兢兢。为什么呢？生怕自己的德行不够，学问不够，没有尽到责任，辜负了学生家长对自己的期望。所以一定要尽己所能，认真负责的把这个学生给教好。所以这个礼呢，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，都起到了教化的作用。那么在《礼记·曲礼》上也说，男子二十贯而自，就是男子在20岁的时候要行贯礼，用我们现在话来说，就是成人礼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的亲朋好友、平辈啊，送他一个字，表示对他的尊重。从此以后，除了父母之外的所有亲朋好友呢，都要称他的字，表示对他的尊重。他到皇帝那里去做官，皇帝要称他的字，表示对他的尊重，不能称他的名。那除了父母可以一生称自己的名啊，就是老师可以一生称自己的名。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老师的恩德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。父母给我们的是生命，老师给我们的是慧命。其实甚至呢，老师啊，还更受尊重。那么在皇帝那里呢，他在接见群臣的时候，都是面南背北，以主宾之礼来接见。但是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，就必须降阶，以主宾之礼来接见，不能够以君臣之礼来接见。那么从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古代的皇帝呀，他知道如何身教胜于言教，上行而下效。大家一看皇帝啊，都对老师如此的敬重，整个社会才兴起了尊师重道的风气。所以在历史上啊，凡是开明的皇帝，或者说凡是治理好的时代，这些皇帝呢，都是能够率先垂范尊师重道的传统。比如说汉明帝在太子的时候呢，曾向桓荣学习尚书，直到他做皇帝之后，仍然是以学生身份自居。每一次啊，他去见桓荣的时候，都是以师生之礼与之相见，并且为他设机帐，召集百官，还有桓荣的弟子几百人，一起向桓荣施弟子礼，并且由他亲自执礼。汉明帝还亲自带头向老师请教，听受老师讲学。当老师没有不适的时候，身体有病的时候啊，汉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。那些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呢，也都络绎不绝的去服侍桓荣。明帝自己也经常到老师家询问病情。一进入老师所居住的巷子，就下车步行，手捧着经书走到老师的床前，轻抚老师垂泪哭泣。他还送给老师一些床具啊、衣服等等，为的是让老师更加舒适的休养。那每一次他去见老师之后啊，都是久久不忍离去。在他的带领之下呢，从此以后文武百官 再来探病，就不敢在门口才下车了，而且啊，都是要到桓荣床前下拜。桓荣去世之后，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，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古代开明的皇帝啊，对于老师都是非常的尊重。正是有这种尊师重道的行为，整个社会大众啊，才兴起了尊师重道的风气，社会大众啊，才容易被教好。那么在康乾盛世的时候，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，但是能够啊把中国治理得如此之好，并且创下了康乾盛世的盛况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皇帝对儒释道的经典都非常的通达，而且特别聘请儒释道的大德老师到宫廷讲经，他们带着文武百官一起来听讲，所以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高度的统一，所以国家治理的如此之好。但是到了慈禧太后的时期啊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，哎，她也去听这些大德讲经，但是每一次去听，好像这些老师都是在讲她。她一生气啊，就把这一个宫廷讲经的传统给废弃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啊，自私自利的心升起来了，大家不再像以前呢，受到儒释道的教育，一心为公，有忠君爱民的思想。没有教育之后呢，人的自私自利观念升起来了，结果呢，这个国家呢，就越来越衰弱。那么这才是啊清朝腐败的真正原因。但是后来有一些知识分子啊，在寻找清朝没落的原因的时候，把它错误的归结为中华传统文化，所以兴起了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批判。那么这种风气呢，在经历过文革之后，批林批孔批周公，打倒孔家店，使我们一度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。所以现在说起传统文化呢，很多人对它啊还是文革的那种看法，认为这是封建糟粕，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。那么我们就知道啊，这个错误的观念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，让我们一度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文化的自信心。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可惜的事。那么学啊，向老师学习，不仅仅呢是从书本上学习，听老师讲经说法，更重要的是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学习，从老师的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中去学习，去体会老师的存心。在《说院》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，说龚明轩学于曾子，三年不读书。这个龚明轩啊，向曾子去求学，但是三年啊，都没有读过书。曾子曰：“轩，而居深之门，三年不学，何也？”说你既然到我门下求学了，但是三年都没有学习，没有读书，为什么呢？龚明轩曰：“安敢不学？我怎么敢不认真学习呢？我既然来到你的门下，就是为求学而来呀。”但是他是怎么学的呢？下面这几句话就很有味道了。宣见夫子居宫廷，亲在，叱咤之声 未尝至于犬马，轩悦之，学而未能。我看呢，您平时居家的时候啊，只要有父母在，那么对于犬马，对于这个狗马呀，都不大声的叫骂。那么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钦佩，但是啊，没有能够学到。宣见夫子之应宾客，恭俭而不懈惰，宣悦之，学而未能。我看您在接待宾客的时候，恭敬节俭，但是没有懈惰的这种情绪，没有应付的这种态度。我啊，非常的钦佩，想学，但是没有学好。宣见夫子之居朝廷，言临下而不毁伤，宣悦之，学而未能。我看您在朝廷办事的时候，对于下属呢，都是非常的严格，对他们的态度呢，非常的庄重，但是从来不伤害他们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也很钦佩，但是想学也没有学到。宣悦此三者，学而未能。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？你看呢，夫子啊，这三方面我都很钦佩，但是都学得不够，还没有啊力行好。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？那我到夫子的门下来求学，怎么敢说不认真学习呢？怎么敢不认真学习呢？曾子必习谢之曰：“身不及宣，其学而已。”曾子听了之后啊，赶忙起身，这样说：“说我呀，还比不上你，你呀，确实是在认真学习，我还不如您会学习呢。”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曾子从公明轩的这一番话中也体会很多，也非常受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学呀，不仅仅是学圣贤之书。圣贤之书呢，都是古人呢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体悟，对于大道的体悟。那么更重要的呢，是从生活中，从老师的点点滴滴中，待人处事接物中来学习，去体会啊老师的存心，老师的志向。那么这呢才是善学。再比如孔老夫子啊，他向师襄子学习弹琴，他有一颗专心求学的心，有一种好学的心，学习的真诚之心，甚至可以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，学了一首乐曲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师襄子就对孔子说啊：“我虽然是以姬庆做的乐官，但是我还是擅长于弹琴。如今啊，你已经学会了这首琴曲，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。”孔子听了，并不急于学其他，他回答说：“我还没有学会弹奏它的技巧呢。”那么孔子又用心投入，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很快就掌握了弹琴的技巧。于是啊，师襄子又对孔子说：“你现在已经学会技巧了，那么可以学点别的了。”孔子回答说：“可我还没有了解曲子表达的意趣呢。”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了一段时间，了解了曲子的意趣。这个时候啊，师襄子又对孔子说：“你已经了解了它的意趣，现在可以进一步再学点别的了。”但是孔子依然想继续深入，回答说：“我还不晓得这首曲子 歌颂的是谁呢？于是呢，孔子专心一致，每天弹奏这首曲子，用心的领会这个曲子歌颂的人物。过了一段时间啊，有一天，孔子若有所思，高高的站在一个地方，向着远方眺望，说：“我已经知道这首曲子歌颂的是谁了。这个人长得有点黑，身材修长，有着广阔的胸襟，长远的目光，他眼光辽阔，囊括四方。若不是周文王，谁能如此呢？”师襄子听了之后十分惊讶，立刻离开坐席，来到夫子的面前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表示敬意地说：“君子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啊，这个曲子的名字就是《文王操》。”所以你看，我们看孔老夫子学习啊，锲而不舍，而且用心专一，学得非常的深入，不仅仅学了弹琴的技巧，还要学他的意趣，掌握了他的意趣，还要知道这首曲子歌颂的是谁。纵然他的老师告诉他已经学得可以了，可以再学点别的了，但是对于孔子而言，这还不是真正的学会。所以你看呢，他这种真诚恭敬的态度，确实呢，让他的这个老师师襄子啊，教他乐曲的人也都非常的感动。所以学习呢，确实呢要深入，要用心专一，深入其中，才能够体会它更深的含义，体会到它的意趣，体会到它的心智。那么这样呢，也才能够得到学习的乐趣。论语上说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不如对这个东西喜好，喜好这个东西呢，不如以此为乐。以此为乐，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他才会乐此不疲，欲罢不能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呀，要得道法喜，你能够尝到法味，才知道是味哪有法味浓，让你不学，你都停不下来了。那么当我们能够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，学习的精神去求学的时候，请问还有什么东西是学不会、学不懂、学不通的呢？一定能够圆融无碍，能够运用自如。那么当然呢，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啊，也确实要有一个历程，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呢，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和努力，但是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终于会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中庸上说，有福学，学之弗能弗错也，有福问，问之弗知弗错也，有福思，思之弗得弗错也，有福辩，辩之弗明弗错也，有福行，行之弗笃弗错也。人一能之，几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几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那么这一段话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学东西呢，要学会，要学通，要学深入，没有学会就绝对不放弃。学习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技巧和窍门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要熟能生巧， 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个东西你已经熟透了，就像家常便饭一样，你就能够圆融贯通，可长讲，可短讲，可深讲，可浅讲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得到了学习的乐趣。所以这一段话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学习啊，别人学一遍就学会了，那我要学100遍，再笨呢，我也能够学会了。别人学10遍学会了，我学1000遍，哎，我再笨呢，也能够学会。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虽然是愚钝的人，也能够变得明智，虽然是柔弱的人，也变得强大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学习呢，要有锲而不舍的坚持的意志，只有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熏修，不断的练习，最终啊，就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古人除了向老师学习呢，还要向同学学习，向众人学习。像孔老夫子说，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看到贤德的人，看到做得比我们好的人，我们向他学习，向他看齐，取长补短，而不是嫉妒他，心怀不悦。见到不贤德的人，做得不够好的人，我们不是嘲笑他，轻视他，瞧不起他，而是反省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，但是啊，没有认识到。这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出现在我面前呢？因为我有和他类似的问题。他的出现是来提醒我，给我当镜子的，让我来认清自己的问题，改正自己的缺点。所以我们从早到晚所遇到的一切人，一切事，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，这个才叫善学。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呢，就知道，你看，如果善学的话，这个《论语》就是华严经，华严经啊，善财童子53参，他去参访53位善知识，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他都是啊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嗔恚的，还是贪欲的，还是修禅定的，都是自己可以学习和效仿的榜样。哪一个人不是自己的老师呢？所以说，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，时时是好时，日日是好日。当任何一件事，任何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坏事。我们要想一想，这件事的出现对于我的修学提升有什么帮助，有什么启发？它是让我提升慈悲了，还是提升忍辱了，提升宽容了，提升换位思考了？它都是在教导我，或者是告诉我还有修行不够的地方。我看人不满意，我生起了嗔心，说明我内心还有嗔。我看别人表现得好，我心怀不悦，说明我们还有嫉妒心。我们看到好的境界，别人赞叹我们，我们就心生欢喜，说明我们还有贪名之心。别人送我们礼物，哎，我们也是很高兴，说明我们对物还没有放下。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在来提醒我们，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八风吹不动。所以一来微风啊，我们就动了，说明我们这个修学啊，确实功夫差得太远了。那不仅仅要向同学学，向众人学， 还要向万物学习。像我们前面讲了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说明我们古圣先贤呢，善于向天地自然来学习。天无私父，地无私在，学习天地的平等博爱之心，让我们以一种平等博爱的心去对待人事物。那么古人呢，你看向竹子学习，看到竹子呢，就想到自己要虚心谦虚。竹子还有气节，一节一节的向上成长，告诉我们做人呢也要有节气。这个竹子呢都是向上长的，而且都是一片一片的成长，告诉我们学习啊要选择善友相依，好的朋友在一起切磋琢磨，互相促进，互相补益，互相纠正，互相提醒。没有看到一个竹子啊独自长得那么高的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万事万物啊都是我们的老师。那么在老子道德经上还说呢，上善若水。这个水有什么可学的呢？这个水啊，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。水善于利益万事万物，但是它不和任何人争功。人生活离不开水，一天不喝水啊，人都受不了了。万物的生长也靠水来滋润。它善于利益万物，成就万物，但是没有和万物啊去争功的心，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它只是给予，没有所求，只是帮助人，成就人，而不要求人，控制人，要求人回报，真的是无私无求。而且还怎么样呢？处众人之所恶，他所处的地方呢，都是别人所不愿意处的地方，他所从事的工作呢，都是别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。在那儿干嘛呢？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，处众人之所恶，别人不愿意干的，我去干，别人诽谤，不放在心上，不去争辩，别人不理解，当然要重视沟通，但是呢，不放在心上，不觉得委屈，但求无愧我心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水呢，它就是这样一种品质。如果人能够把水的这种品质啊，学会了，它就能够谦柔处下，处柔守慈。那我们再看佛门有很多的表法的东西，比如说供花供果。为什么供花供果呢？是让你看到这个花就想到要去种好因，看到这个果就要想到你要想好的结果呢，必须呢先种好因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像极乐世界呢，万事万物都在说法，都在提醒你念阿弥陀佛，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都提起来了。那么善学的人在极乐世界是这样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善学的人在哪里都是极乐世界，在我们这个世界看到花鸟，看到万事万物，都能够提起念佛之心，而且万事万物本身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个呢，就是善学。善学的人呢，不仅仅向老师学习，向同参道友学习，向众人学习，也向万事万物学习。这个是善学。那么善学啊， 除了要尊师以外，还要立志。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。用佛教的话来说，就是发愿。四弘誓愿第一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就是我们要发愿度众生。这个志向立定了，从哪里做起呢？有了度众生的慈悲心，不忍众生苦，他才有动力去勇猛精进，去进一步的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。一个人在求道的过程中，为什么能够锲而不舍，能够孜孜不倦呢？为什么能够历尽千辛万苦，都不舍弃自己的这个求法的信心呢？求法的决心呢？就是因为对众生怀着深深的大爱、大感情。如果没有对众生的这种慈悲心，那可能也就没有动力去断烦恼、学法门、成佛道了。所以很多的人，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，经常是无所事事、浑浑噩噩，没有使命感、没有责任感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没有大志、没有大心、没有大愿。根本的原因呢，就是没有不忍众生苦的慈悲心。再根本的说呢，就是没有孝心。根本的根本就是我们看到父母在那儿受苦，看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在那儿受苦，我们都无动于衷，生不起去帮助他们的心，所以才修学没有动力。所以孝是中华文化的根，敬是中华文化的本，要靠孝敬之心，把我们的这一个慈悲之心，把我们的智慧啊打开。那么下面一句，力行近乎仁，学习圣贤教诲和学习我们世间的知识不一样，不是单单会背、会写、会说，这只是学一个表面。如果想深入，必须要用心的领会圣贤的存心，把这些道理运用于生活之中，运用于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之中，把圣贤教诲做出来，才能够亲自验证。那么这样的体会啊，才更深刻，才更入微，对圣贤教诲也才能升起更加坚定的信心。力行近乎仁，我们知道这个仁呢，从仁从二，是两个人相处之道。当我们去把圣贤教诲力行在生活之中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换位思考、将心比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想法、对方的需要，体会到众生的苦，这个仁爱之心才能真正升起。那么实际上说到两个人已经远了。中国古人经常说一体之仁，什么叫一体之仁呢？就是我和众生、我和万物是一体的，就像一个身体一样。那么既然是身体，那么众生有苦难，我们去帮助，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所以你看菩萨呀，他帮助众生，无私无求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明白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，他的苦就是我的苦。那么既然是一体的，我们就要从内心消除和任何人、任何事的对立之心，真正的做到没有我恨的人，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， 没有我不爱的人。这才与本性相应啊。因为圣贤人告诉我们，我们和他人和万物是一体的。既然是一体的，当我们和别人产生对立的时候，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，心一定是不安的，一定是有压力的，一定是烦恼重重、不自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违背了本性，和我们这个一体之人不相应啊。所以你真正的从内心去化解了和任何人的对立冲突的念头的时候，你才体会到一种喜悦，你都对自己很佩服。所以力行近乎人呢。中国古人说呢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你看他的行为很可恨，再深究一下都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呢？根本的原因都是没有接受圣贤教育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人人都是天性本善的，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还有没有机缘接受良好的熏陶，才把本性本善给蒙蔽了、迷失了。那么教育的目的呢，就是让我们找回本性本善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可恨之人都有可怜之处，我们这个仁爱之心才能够提起来。比如说在蔡老师讲《弟子规》的时候呢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孩子呢还没有成年，就做出了很多悖逆社会的行为。比如说他看一个豪华的轿车呀停在马路旁边，他虽然不认识这个车子的主人，但是他很淘气，拿着刀子啊上去划了两个道，甚至啊还一把火把这个车子给烧了。如果我们是这个车子的主人，通常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呀，说怎么有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人呢？我又没有对不起他，很不理解。但是我们去深究一下，这个《格言别录》上有一句话说呢，论人之非，当究其心。当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过失的时候，所做的错事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出他这样做的原因。当我们知道原因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仁爱之心、宽恕之心、同情之心也就升起来了。那我们调查了一下，才发现这个人呢，他在年轻的时候、小的时候，父母啊离异了。他的父亲找了一个妻子，成了一个家，母亲找了一个丈夫，成了另一个家，他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了。因为从小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，内心对爱就是非常的缺乏，对社会的大众充满了冷漠、对立、不信任，还出现了这些悖逆社会的行为。那当我们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，再想一想，一般人对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态度呢？听说《弟子规》好，在某一个地方有《弟子规》夏令营，可以改变孩子错误的行为和心态，可能不远万里都要送孩子去学习。听说一个方法好，能够提高学习成绩很快，可能不惜重金都要送孩子去学习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有求必应。那么这个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相比，是不是就很可怜了呢？当我们把这一个原因找到的时候，我们提起的是对孩子的宽恕之心、同情之心、帮助他的心、提升他的心，而不是惩罚他的心、怨恨他的心。 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要从内心深处啊，化解和一切人的对立冲突和矛盾，因为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他之所以有今天错误的行为言论，都是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。所以孔老夫子说：“不教而杀为之虐。”没有事先教导他做人的道理，他不懂得五伦五常、四维八德，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在哪里，就做出了很多背德背礼的事，甚至违法乱纪。我们就把他处以刑罚的处分，甚至把他给杀掉了，这个都是虐政的表现。所以《礼记》上才说："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"为什么教学为先呢？就是因为古人呢，这些圣王，古代的这些领导者，他都有一种仁爱之心，他效法天地之道来制定各种政策。天道什么态度呢？天有什么特点呢？天呢，都是有好生之德，它都是去生长万物、成就万物，好杀而勿生。所以，我们按着这个天道来制定政策呢，一定是符合人心，能够转恶为善。那么，对于士大夫，对于读书人，怎么样去力行圣贤之道呢？那就是要尽力学道、讲道、传道。这个士啊，就是古代所谓的知识分子，他呢，承担着传承文化的使命，所以对他也有一定的道德要求。比如说，在《论语》中，孔老夫子说："士至于道而耻恶衣恶行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"一个人有志于求道啊，还以吃的不好、穿的不好为羞耻，这样的人呢，都不足一提了。曾子也说啊，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任重而道远，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一个读书人，不可以不弘毅。这个弘呢，就是心胸宽宏，意志坚定。毅呀，就是有毅力，意志很坚强。因为他的责任很重大，路途很遥远。他以人为己任，这个任务不是太重大了吗？这个任务啊，直到死才结束，这个路途不是也是太遥远了吗？那么在《论语讲要注解》中呢，写到啊，说古代的民众大致分为四个类型，那就是士农工商。这个农工商都是生产者与盈利者，唯有这个士，就是读书人，他既不生产也不盈利，而是全心全力的来学道。这个道有体有用，这个用就是行人，他以行人为己任。士有通达的时候，也有困穷的时候。通达的时候，也就是为国家所重用的时候，他就要用人道来治国平天下，尽则兼济天下。困穷的时候，穷则独善其身，也是要尽力宣扬人道，一日不死，一日不休。所以这个士呢，他是有责任的，有使命的。那么在古代呢，对于士至少有这样几个规定，他在志向上必须是有志于道的， 也就是张载所说的治人无恶。在功夫上，他是要去习复性的，也就是要把自己的习气克除，而回归到本善的本性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务多而务审。他不求学的很多，但是他一定要知道他在学什么，要有审慎的态度。在境界上，就是孟子所谓的有诸己之为信，有诸己然后求诸人。自己所想的东西啊，一定要先做到才说到。而且呢，就像孔子所说的，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，这个东西呢，就像自己的性命肌肤一样啊，不可改变，时刻呢都不能够离。道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所以他能够做到富贵不足以易，卑贱不足以损。富贵和卑贱都不足以让他呢，或者呢因为富贵而心生骄慢，或者因为卑贱而心生啊不足不满意。求道的心也不会因为外在的条件而改变，始终如一。那么在表现上呢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，虽不能尽道术之本，必有率也；虽不能被百善之美，必有除也。虽然不能够尽知彻悟这个道的根本，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的东西，他的做事啊，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规范的。那么这呢，就是对于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士的要求。那么下面一句，知耻近乎勇，这个耻啊，从心而生，什么意思呢？每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而心生惭愧，表现在外面就是面红耳赤，这个就是耻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耻是心有所惭而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了耻对于个人修养提升的重要意义。他说，耻之于人大矣。耻这个字对一个人而言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为什么重要呢？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。有羞耻心的人，他能够进一步改正自己的过失，从而成圣成贤。但是把羞耻心给忘失的人，就会啊无所不为，堕落的离禽兽不远了。所以古人呢，他把这个耻啊看得特别重要。像在《了凡四训》上呢，也把孟子的这一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。他说，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失，我何以一身瓦裂，单染尘情，私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也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所羞耻的，并不是我们做了某一件事，我们感到惭愧，当然这也是羞耻心的一面。更加让人感到惭愧和羞耻的是，想想古代的圣贤人，比如说孔老夫子、孟老夫子、释迦牟尼佛，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，早已经成佛作祖、成圣成贤，甚至到今天不分种族、不分国籍的人，一提到他们还愿意向他们学习，他们还受到后人的尊重。百世可失啊。 我何以一身瓦砾？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呢，还在六道沉沦，是一身瓦砾。这个瓦砾呢，就是指破碎了的陶器，比如说陶制的杯子、陶制的碗、陶制的盆。但是啊，这个陶器却破碎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是一文不值，沾染尘情，过分的放纵于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，私行不义，偷偷的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，为人不知，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，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将要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，相反还妄自尊大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那么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圣贤人和一般人和一般的凡夫区别何在呢？并不是说圣贤人生来就不犯错误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没有人生来就是圣贤人的。圣贤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，他犯了错误，他有羞耻之心。他知道惭愧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“知耻近乎勇”，有羞耻心和勇就接近了。那什么是真正的勇呢？能够勇猛精进，改过自新，把自己的习气改正过来，后不再犯，这才是真正的勇。所以古人用词呢，它都非常的规范，非常的准确。说近于勇，不是说他就是勇。重要的是能够知耻改过，后不再造。那么把这三者呢都做到了，就知道怎么样来修身，知道自己怎么样修身，自己怎么样改正自己的过失，你也就能够帮助别人去修身，你也就知道怎么样去管理别人。知道怎么样管理别人呢，也就知道了怎么来治理天下国家了。那我们这一句话呢，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谢谢大家。